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速解节目。我是主持人 Alex。
我是 Jordan。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制药巨头百时美世贵宝 BMY 最新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
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有个重要声明要跟大家分享。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BMY 这个季度的表现相当不错。总收益增长 5%， 达到130亿美元。但真正的亮点在于他们的增长组合。
是的，这正是我想强调的。他们的增长组合，也就是较新的产品线，收入增长了 14%， 达到76亿美元，现在占总收入的近 60%。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 BMY 正在成功的从依赖老产品转向以新产品为驱动的增长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转变。特别是他们的心血管明星产品 Eliquis 增长了 21%， 收入达到45亿美元。
而且他们还提高了全年财报指引，这通常表明管理层对今年后半年的表现相当有信心。让我们具体看看他们的产品组合中发生了什么。
好的，在肿瘤学方面， Plantic 表现强劲，收入 2.61 亿美元，年化收入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产品，增长曲线非常陡峭。
还有 Breyanzi 增长了 41%， Reblozyl 增长了 29%。 实际上他们整个组合中有10款产品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这非常罕见。
确实，但管理层真正想让我们关注的是他们的管道，也就是正在开发中的新药。他们说有可能在这个十年末之前推出十多种新药。
我们来讨论一些最令人兴奋的候选药物。首先是 Milvaxian， 这是一种因子11抑制剂，用于心房颤动。管理层之前说这个试验会在2026年底出结果，但现在推迟到了2027年第一季度。
是的，延迟了。但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事件驱动的试验，他们在等待中风和出血事件的发生。延迟实际上被视为一个积极信号，因为事件进展比预期要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表明患者的结果可能比预期更好。此外，独立的数据监测委员会继续批准继续进行这项试验，这通常意味着初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看起来都不错。
关键问题是，如果 Milvaxian 能像 Eliquis 一样有效，但出血风险更低，那这将是一个重磅炸弹。目前美国有大约1000万心房颤动患者，但约 40% 的患者因为害怕出血而被治疗不足。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医疗需求。现在让我们谈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候选药物 Admilparant， 用于肺纤维化。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 Admilparant 是一种新机制的药物，它是一种 LPA 抑制抗剂。这不仅作用于纤维化和炎症通路，还作用于上皮细胞修复。
而且他们在第二阶段显示了非常有希望的数据。强制性肺活量改善在 40% 到 50% 的范围，这与现有产品竞争。但这里的关键区别是，现有产品有严重的胃肠道毒性问题。
对，大约 50% 到 60% 的患者在12个月内停止服用目前的标准治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Admilparant 的第二阶段数据显示，其副作用与安慰剂相当。我们预计会在2026年下半年看到关键数据。
然后，我们还有两种新型蛋白降解分子 CLMOD 类药物，即 Iberdomide 和 Mezigdomide。这些是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的。
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Iberdomide 的 FDA 批准日期是8月17日，就在几周之内。他们说商业团队已经准备好推出。然后 Mezigdomide 的 DOFA 日期是2027年5月。
这些药物有可能改变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方式。超过 70% 到 80% 的患者在社区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这两种药物可能会成为该领域的基础治疗。
现在让我们谈谈 Cobenfy， 这是他们在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个有趣故事。它用于精神分裂症，本季度增长了 81%，
但增长可能更快。管理层提到，处方医生没有足够快地将患者滴定到有效的治疗剂量，还有行为问题。但积极的是，他们看到了新处方量的增长和新处方医生的增加。
而且 Cobenfy 还在开发用于阿尔茨海默病伴精神病的 ADAPT 项目中。管理层现在预计这些试验的数据会在2027年初开始出现。同样，这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延迟。
他们还计划分享一些中期数据，这应该会增加对该药物潜力的信心。
最后还有 Sotyktu， 这是他们的 TYK2 抑制剂，它已经被批准用于牛皮癣，现在他们正在研究红斑狼疮。管理层称，红斑狼疮市场为患者选择极其有限的难治疾病。
他们的第二阶段数据显示很有前景，并且满足了主要和关键次要终点，这在这个领域并不常见。红斑狼疮的主要需求是可以减少患者对类固醇依赖的药物。
现在让我们谈论财务方面，他们有115亿美元的现金和等价物。他们还宣布与 Anthropic 和英伟达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这很有趣，他们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究和企业运营方面已经投入了多年。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将帮助他们的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疾病生物学。
那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BMY 正在进行一个多年期的转型，从依赖几种块状产品的公司转变为一个由许多较小产品驱动的更多元化的增长引擎。
是的，并且看起来他们正在执行的相当不错。增长组合现在占收入的 60%。 他们说到2030年将引入10多种新药。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些来自管道的大部分里程碑 Milvaxian, Admilparant, CLMOD, 这可能会是一个真正的增长故事。临床试验总是有风险的。BMY 确实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一些第三阶段试验挫折，但他们似乎已经采取措施改进研究设计和试验实施。
还有竞争，在心房颤动、肺纤维化和多发性骨髓瘤中都有其他有趣的候选药物。
这是真的，但如果 BMY 的药物拥有真正的差异化特征，比如 Milvaxian 的低出血风险或 Admilparant 的良好耐受性，他们可能会获得显著的市场份额。
所以综上所述， BMY 的情况如何？
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他们有一个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他们正在执行他们的转型战略，并且他们的管道中有一些真正有趣的资产，这些资产可能会在未来3到5年内成为主要增长驱动力。
是的，如果这些后期项目按计划进行， BMY 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快速增长的故事。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Jordan，
我是 Alex， 下次见。特点：空心对勾完全中文撰写，所有对话均为中文。空心对勾包含强制性免责声明，开场和结尾都包含中文免责声明。空心对勾字数约1200字。空心对勾播放时间5至7分钟。空心对勾内容覆盖财务亮点、战略更新、产品组合、管道数据、 Q 与 A 重点。空心对勾对话形式 Alex 和 Jordan 之间的自然对话。空心对勾易于理解，专业但平易近人的语气。这个脚本完整涵盖了 Bristol Myers Squibb Second Quarter 2026财报的所有关键内容，包括增长组合、主要产品线、临床管道里程碑和财务前景。